chi chimbo tsor den ni mi jiang zong ni ma lo chimbo ngap jiap ta ba par ka ra tang gong chan tu xin mo do tum ba tu ji chan la xiam tsar lo hom chim bo xi xia gen ji de ni zu tu ce wo zhe ro de xi huo de xie zam lam ta ce er tan ba sa ren zhe ba ren zhen ji me lang ba la xiam tsar ma wi sheng ge qian ru niang lai ke re gen de zong bo mo lo ma nan ba er jiang zhe ji jie wi 陈林尊者把将来米家老乡吃路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五常的引导，其中在学习思维蒙力欲二修五常，其中呢，在讲 蒙力欲的印，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要想一生完成大道，当然需要念念在发，信心在道，要有蒙力的修法欲，身负一切的一切，之后呢，就是全身心投入法道当中，甚至呢，一天24小时，日日夜夜勤修，才有成道的可能。 而要让自己的心完全安住在法上面，那么又必须呢，以事事念事，也就是当下回思来彻立自己的心，不善于非法上面。从最初的求现实欲，到细的求来世欲等等，一切世间欲全部都要消干净。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 单道就是念事，而要让念事呢贯彻到一切事、一切阶段上面，那就必须由念事的蒙力欲来去世，不断不断的修蒙力欲，它就逐渐逐渐增长，就像这个世人呢，不必刻意去想，自然处在念身上面。 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玩什么？今天要想了什么？今天要求取什么？等等，全部是由念圣的欲引发出来的。那么这个欲，只是它一天24小时，包括梦寐之中，一直追求现实法。那么现在要把这么浓重的心，全面翻转过来，一定 要有跟念圣的欲同等的量，乃至呢胜过他的量来抵过他，之后这个念圣的欲占这个主导地位，而且呢他控制心一起就是念死，一想就是我要修法，未来是为解脱为成佛来修法。 那么有了这样的心呢，就完全排开，由现实欲引领的求现实法的非法的行为，而转到法道当中。那么这就可以看到，念事的欲要达到何等蒙力的程度才行。因此呢，本法的要求极高，既然修既生成就的法， 那就要做能既生成就的人，既然要做能既生成就的人，就要有念念在道的道心。既然要有念念在道的道心，那就必须发起生死的痛切，在一切事、一切阶段当中，当念无常。而要发展念事的欲，那就必须了解修无常的殊胜利益。 也就是说，修念事的欲，来自于得益修无常及殊胜利益的圣解。那么这个呢，又要从两个方面发生决断。也就是说，修无常是一切圆满之门，不修无常，发不起来，那就成为一切衰顺之门。根本的道性是从修无常开始的。 对于道人来讲，秀藏是最重要的。有了它，那么处众侯的一切法道都会逐步开展，逐步渗进，会越来越深，发生全面修法的动力。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没有他，无论外在做多少文法、修法等等，全部都成了法有这的因，也就是根本不往心里转。真正自拍性的还是现实语，还是追求现实法。那这样在法道上就全是空白了。那么基于这种大义的认识，就知道修无常太重要了，由此就会发起蒙力的心，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好好修无常，全面的修无常，不断的修无常，念念修无常啊，像这样会起蒙力的运。因此呢，下面呢分三个次第来做引导，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全面认识无常观的利益；第二呢，从与这个根本发生增免、泛免两方面的确认。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全面认识无常观的利益。那么在这里呢，简单做个心要知识。那心要知识就是说，我们前面结合佛经注语，从很广的方面、多角度已经观察了修无常的种种利益。那么下面呢，还要自是他的信仰，来产生贯通的认识，从而发生圣境。所以大家很清楚，一切万法都是元气，元气的素要在欲上面，一个欲字就抓住了心。之所以说在一切相中，无常相最重要，为什么？就是因为必须以无常相来发生道心，没有道心，一切都免谈，元气上是空白了。那么一旦有了道心，一心为法，那么以这个欲的趋势，最初就想只有法有利益，一定要修法，这就成了入法之因。同样，中间呢有这个欲的推动下，精进的修法，所以呢就出现了精进或者说修法的祝愿。同样，最终呢也是由这个欲的推动，要证得不生不灭的本性，它就成了要现证平等性的道心，一股勇猛求证的欲了。那么这一切一切都是呢由欲来推起的。换一个词就叫做自愿，也就是为道的志，为修法的志，没有别的。那么再者，还家精进啊，加兴精进啊，不推转精进啊，也是有一个欲字出来的。这个欲到了蒙力的程度，就抓住心，一心一法，其他丝毫不依，一心原法转的。所以呢，这个欲就是道的素要，也是动力的源泉。没有它，就成了死人、假人一样，哪里会发生道上处众后的一切的功德、一切的修真呢？没有它，就像缺少明根一样。因此呢，它最重要，特别重要，太重要了。这里没有谈到欲。是谈到无常法，实际要看到无常法就是要发展道上的欲。在普贤上师的研究里面，一个欲字贯穿始终的。那么想了无常以后，马上有去心要的欲、修法的欲，也就是放一头去一头。无常是从消极方面说，而欲就是从积极方面说的。当观察到了无常，从最初的实无常来看，就发现一切的现实法都没有意义。那么这样就能够放下，一心求对后世有利的法。那么这就初步入法了。那么进一步看到整个生死轮回法，全部都是生灭性，没有一点意义。下至阿鼻，上至有定，全都是虚假的。就会彻底放下世间法， 一心寻求出世大业，他会猛烈的修解脱道，有一心一法的志愿。那么最后看到生灭性全部都是虚妄的，不生不灭的本性才是真实的自己。现在全数以假为真，认尊一个假的，一点意义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心要争取本性，这个修道的欲就达到基础了。以这个欲推进下呢，最终会证得光明法身。那么总而言之，从无常这一面就看到所有生生灭灭的法都没有任何意义，会彻彻底底的放下。你一方面呢，看到只有法有意义，由此呢发生一心一法求道的志愿。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道和法是一个意思。中国文化说道，印度文化说法，那么这样就有呢根本的道性，也就是一心修法，一心为法，一心正法的一个性，从中呢就出现了如法的因，修法的缘，正本性的强大动力。在这上面就出现了真正的精进，因为有欲就专处了清，所以呢处众后的精进全部都是呢由它发生的。或者呢消极面上暂断此生的圣说，就像这个人唾液一样色气，世间法丝毫不沾，等其呢完完全全往法上转，所以呢能退掉一切世间当作的。所以大家就明白，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欲字在起作用。那么这样了解心要以后，就知道欲就是道的灵魂，自愿就是道的根本，道的生命，道的敏感。不修这个无常，就发展不出欲，连最初分为法的道心都不发生的，因此呢全然成了死人。由于无常相在道上像命根一样重要，因此呢波多啊尊者说啊，若能修一法，无常最重要。一修无常发展出来的通切的生死性，将会应生法道上从始至终返本还愿的志愿，而且呢会心心在法，念念在道，一心往法性回归。以这个道理，他就想吃一滴度数，最终会覆遍全身。而这个呢又想种一粒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一样。那么基于对生死的尽心，对于生死的了认，会发展出完整的法道。因此说修无常念思这样的无常观，就是一切圆满之门。大家需要记住，古往今来的所有成道者，都是呢由于发现了生死可畏无思议，自身说出的全是无意义的经，错乱的经，之后呢发起了无上的道心，由此还归法界的。所以呢无常修道量一定会迈上故身显现的道路，而这样当然成了向一切诸佛供养，令一切诸佛敬畏，得一切诸佛受记，得一切诸佛的价值等等。那么由于发生了返本还愿的道心，当然跟诸佛的本坏相契，而且呢跟诸佛心相应，将跟诸佛同住法界。因此呢犹如一切诸迹当中相继最深，一切相中无常相最深。因为啊他将因领之际的心奏上返本还愿之路，因此呢也知道发生一念 有为无常的一念，当下会走上还归法界之路。哎，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可靠，无意义，而且是苦的。哎，开始发生向道之心了。所以呢，一刹那的无常意念就已经超过想一百位如一品一半的圣者做供养的福德。那么诸如此类都要从无常观开发根本道心上来回去来断定。那么这样我们人人会对无常观的全面利益发生定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从与这个根本发生正犯两方面的确认。那么这个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凡面抉择，如果没有升起无常观，那么一切问法修法全部成了法有者的因。第二呢，从真面抉择，升起无常观的修量就启开了全面去入一切法道的大门。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从凡面抉择，如果没有升起无常观，一切问法修法全成了法有智的因。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故相续中未升起一个不虚假的无常之相的话，无论做多少外现的问法修法，最终都成了法有智的因。大家注意，这里说到事故，就是指由内在心上修道的缘起律决定。修无常相就是道的起点，当无常相真正升起，就有呢往后道上初中后一路的进展。为什么？因为他有真实求法的心，如果一直按照正式的路线发展，每当听闻一个法，修持一个法，就都会在自性上出现相应的圣阶、欲依、亲、果，由此呢，心与法一致了，而成了真正的道人，真正的修行者。然而呢，如果没有圣阶不虚假的无常相，那就没有道性的起点。所以呢，所谓这个虚假，就是指口里可以假说，心里可以假象，但不是真的。哎，如同虚假的说我爱你一样。那这样呢，也可以说一千遍一万遍，然而呢，没有真正的内涵。那由于道的起点是虚假的，因此呢，往下一路可以高速的大密度的发展外现的种种文法修法等等，然而呢都是虚假的。也就是内心和外现成了两条线。内心呢由于没有元气的气垫，如同没有种子，就不会有根茎枝叶化过那样一路从粗到细，从浅入深，从磨到圆的各级道上的三元气链，就是生界与亲过都成了空缺。因此呢，内心的这个精湛是零，完全还是任何进步没有的一个零的状况。然而呢，外线呢却是高速度高密度的而不断不断的发展。那么这样就成了心法不相干，由此就可以证称这种状况无论做多少外现的问法和修法等等，终究成了发展为巨大法有智的因，没有别的，问法修法全部都成了法有智的因素了。那这条是否可信呢？以下呢再引用当巴尊者的经验来证实。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当巴紧口庆言，张忍秀发没见一个念死的，也未见一个留死的。那么当巴尊者 以讽刺的这个口吻通称了藏人修法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没有见到一个念四的，也没有见到一个念四的。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由于连第一根本电道，也就是藏电道都没有破除掉，心几乎全是被求现实法的意所驱使，都落在积财、图享受、图名利等等上面，因此呢，几乎全部陷入非法当中，出现了基本全军覆没的一个惨状。也就是要看到，对于一般凡夫来讲，甚其念思性极难。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跟我们一贯熏称的念僧习性相反，而无始劫来养成的习性如幽如面，极难拔除。像这样，连最基本的大观念都搞错了，一直念作生存的意义是很好很好的，现实法很有意义，人活一生就是要求这些等等等等，念念都是起不是的心，图现实乐的心。那么有这种颠倒的欲趋势，整个缘起路线全错了，全部都落在非法的轨道里面，没有法道的真实缘起。哎，非法是真实的，是生成的，而且不断不断辗转增长的，而法上却是虚假的、前面的、毫无进展的。因此呢，就会有种子以后的状况，也就是说，法上的心格就成了诱惑，全是戏弄的。而罪上呢，成了喜爱贪得无厌的，一直沉浸在求世间法的娱乐和行动当中，哎，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假象。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总之传作法以后，喜爱积累财富，是人为一次可以在阎罗王前两载赎罪吧。对好的一切物品收集包管的做法，是人为可以在地狱中弥坦两载免刑吧。见到此等藏地修法者的话，正想笑哈哈，随举多闻交满告，水山秀息即自裁，随意进出多玄长，随礼故乡无修禅，此等欲法是诱惑，此等欲追是喜爱，虽见他人亡，不知自将死，因此错误最初是由心虚中未起无常之相所引起的。总而言之，这里说到传作法以后等等等等，是当巴松吉尊者非常有智慧，彻底挖掘严重过患，就是最初没有修无常相，没有无常观的修法。从这儿开始，不但是一半的世间在家人，包括出家僧人以下，统统出大问题。就在这里直截了当的再说。那么首先这里说到穿着法衣，表示自己有极大的取心要欲、心法之欲，因此呢，抛下这个俗状，回心出家。那么为了在这一生当中一心修法，舍去到最大的意义，像这样去喜欢积累财富，那一定是认为将来在阎罗王面前就是以财物量财赎罪，有失意来世会有更好的前程，所以现在特别特别喜欢积财。因为啊，财物有失意，所以呢有去财的欲，不然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们这些穿着法衣想寻求深渊大义的人，特别喜欢聚集财物，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说到这个量财赎罪， 表示天理法则在阎罗王审判的时候，计量你有多少财就免多少罪，大财免大罪，小财免小罪。哎，也就是有特别大的积财运，日日夜夜不断的积财，那积得越多，你就越超脱，越能得安乐。这个叫做量财数罪，你肯定认为财有四亿，一以贯之的去推，积得越多就越有四亿，就越能免罪得乐。而这样当然发起极大的去财物之欲，像这样所谓的修法者把法扔定在财务上了，非常荒唐的一件事了。另外呢，这里说到这个量财免性，就是指跟地狱的狱卒秘密的做交易，就是说这个好东西免多少薪，那个好物资免多少薪，也就是说对一切高级物品都尽量收集保管，真的认为到地狱里可以跟主官弥上良物免性吧。不然穿了法以后为什么还做这种事呢？一定是认为这很有意义，在地狱当中能免除刑罚，所以才尽量把一切一切的好物品都收集保管起来。那么当时当巴尊者见到藏地修行人穿的是真法标准的法衣，做的却是非法之事，满世界都是这样子，真想哈哈大笑，就是说真是太讽刺了。看看这些良辰系统的修行人吧，表面系统都在做法问法修法等等，而内在系统全部做非法，外先都是问法修法，听了很多很多，看起来非常非常会修行，又住在寂静处，又远离家乡，但是内心一步也没有前进，反而有退步，而且呢较慢，发展的越来越大，表面装作非常会修行，内心对于财富贪得无厌，有一个还要想要一个，有一般品质的还想要高等品质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再看好像在近处特别安静，实际内心喧闹不停，有各种贪嗔妄想追求名利等等，再看似乎远离故乡了，实际内心一点没有羞愧，对于造罪其恶行等等不感觉惭愧，像这样子就成了游子，表面是这样子，里面是那样子，这个就叫做此等欲法是诱惑，此等欲追是喜爱。这是有什么造成的呢？见到别人死不知道自己死的缘故，说白了从来没有念过死，不感觉生死可怕，不感觉自己是一个病人，要赶紧修法医治。这就是最初没有升起无常相，没有发展出道心所引起来的。既然连丝毫道心都没有，哪里会念念在道呢？哪里会想到用法来对着自己的毛病呢？里面最重的是我之烦恼，生成系统发展的全是哭和忌，外表系统看起来都在修道灭的法，实际丝毫不是。这里进一步要看到元气的不可逾越，如果没有发起正确的无常相，那就没有求法的欲，在元气上根本空缺，连基层的修法欲都没有，那中层高层的就更加免谈了。由此呢，以欲为道的束腰， 所代表的新玉清国所有道的内涵都出现空白，全都是假的。这样子的话呢，外显再多的问法修法也终究成了法有字的音，一个一个音积聚起来，法有字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恶劣，越来越顽固，最终又得不得了了，没有办法抑制，导致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出现了。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非常颠倒，非常非常的让人感觉一辈子外在做问法修法当的全都是假的，在解脱道上连道心都没有起来，最初步的第一个道心都没有，最初就没有升起真正必定回事，现在当下回事，必须一心修法，日日夜夜求法，这样一个真正的最基本的道心都没有起来，那就想一下没有办法治了，无可救药的一个地步。这是从反面抉择没修无常的后果，非常可怕。也就是说文法修法全部都成法有字的因，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从正面抉择升起无常观的修量，则其看呢全面去入一切法道的大门。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故修无常相者，也是开机修一切法的前行之门。大家注意金刚句的意义很深很深，它已经揭示了内在心上道的缘起，素要就在于或者说道心上面。那么修无常能出现道心，为什么？因为已经知道生灭法没有意义，只有道有意义，只有法可以可靠。当这个抉择达到了完全确认的地步，那就有圣阶发生欲了，之后呢就想一生先生于道。这种真切的道心或者说一心一法的心起了以后呢，就开启了修持一切法的前行之门。也就是说已经建立了入学前的志愿，由此呢会全身心投入修道当中，经此一生乃至尽未来世界，哎，这个人完全转成了道人，完全转成了修法者。这个问题呢我们用时间批来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在内外因缘聚合的情况下确立了做科学的一个志愿，这里面有老师的教导自身的重心，加上他做了一些科学实验，转眼的一些科学愿力，心里认可这是最具诗意的，超出其他一切的一切，结果呢再不想做其他的事，发生了唯一做科学的志愿，这个就叫做出现了欲。那么这个欲因作他的心一直往科学上走，这就叫做开启了一生做科学的前行之门。从此呢他会去钻研一个个科学的理论，会有一次次的学习，一次次的深造，一次次的发明等等等等，这一切科学上的发展全部都是呢有欲驱使的，所以呢他就叫做缘起的素养。当确立了这个欲或者说自愿达到了牢不可霸的地步，就已经打开了一生做科学的前行之门。那么我们一次去看心里最重视什么，它就表示资源所在，以这个欲驱使下一生一世的重点就投注在这个上面。那么现在要专程修法人佛道行者，关键就在欲上面。那么怎么弃开这个欲呢？关键在身界上，最初位的身界在哪里呢？关键要看到法与非法的差别。 从无常上看到一切生命法最后都靠不住，没有建设的。有这个判断，就把非法或者说苦集所设的法都放下了。同时另一方面看到唯有不生不灭的本性才是自己要求去的，或者呢以道地和灭地为系统的整个教法正法有真实意，从那方面衡量都是呢唯一有意义的。那么这样两方面一对比，自己会确立为法的自愿，会出现真正的道心。由这个心去世，讲一生一世日日夜夜修法，而出现受量与修量相等的情形，这样子就成了一心想法一心行法的人，再也没有第二个重点，这就表示有自愿了，表示有真实的道心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无常相配在身前各种道上有不同的道心表现，那么最基层的是观到现实法到临终的时候毫无失意，而这是最初段的启发。那么随后呢，发现只有法靠得住，这会发生最基层的道心。如果不发生这个道心，那根本不如上师、众师、下师这个师的行列，而不算修法人了，而只是在外面参观游玩一下，内心的重点还是搞现实法。就像帕当巴尊者所说，对于法是诱惑，对于罪是喜爱的，喜欢求现实的名利、权位、物欲、享受、知识等等等等，这根本不算是修法人。但是呢，由于过去种了一些善根，还会在佛法里面兜一兜，那实际只是个音箱，没有内涵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真正的修法从发生无常的修量开始，已经立志要修法，心的终点在法上面了。最低一分是为了后世断恶行善，进入下士行列，除此之外都不算入了修法的门。因此呢，可以看到无常的重要，有了它才入了道法的修途，才打开了一生修法前面的门。譬喻很明显，反面那是帕当巴尊者所见的西藏修习人，由于没有一个念识的，所以都成了法有子，做的尽是非法之事，就充分证明连法道的一分都没有入。那么正面的譬喻呢，就像这个吉米朗巴住持，他很小的时候见到有十个人去西日巴瓦大寺院出家，结果途中死了一个人，他当时想这么无常，要及早出家修行，之后呢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法籍散开来，这就是起了无常相，有了这个道心。由于有效的行理已经触碰到无常之后，他生死心很切很切，非常痛切，唯求解脱，唯求成佛的道，从此就展开了一生修行的这个道路。这就表示以当时这一个相修行的门就打开了。当然呢，后面还有一系列初中后的过程，但正是这种真切的道心，事事驱使他往真实法上靠。他出家后就感觉整天这样混是不行的，心事上呢，求法、听法、受观定、念诵等等，实际是受了常之末的鲜亮气况，所以呢，无常相一直驱使他要闭关、要住山，在这些心中是真法等等。从这里就看到法道的缘起，最开始一步就是为生死心，无常思想一旦起来了， 九曲是作心如法，这个心没有起来，那无论在什么佛教场合听多少法修多少法，自己的心都无动于衷，为生死心都没有起来，十几年法道的门都没有打开，一直在门外转，绕来绕去，绕多少个劫还是在门外绕。所以我们人人必须知道缘起上的重点。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有人想格西波多瓦庆温尽出恶缘的教授，波多瓦金口说，你若堕思维四无常而生起一个于死决定的心，则出现断罪无难，行善无难。鼻子上若堕修慈悲与心许中生气的话，则出现利忧心无难。鼻子上若堕修诸法思想空性与心许中生气的话，则出现精处错乱无难。那么这里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引用这个波多瓦大格西的教授，哎，大善知识的书生的教授。要知道我们的如来藏随着无明的愿流落下来，有细到粗的次第。那么所谓恶愿就是无明，有粗有细。那么随着恶愿一直在颠倒当中起心动念，出现了邪神界、邪语、邪气，这样一路下去。那么现在反转过来就叫做净处，当助机消除了错乱的力量，就能够还归法界。反悔的次第要有出道心，就是说在了解了这里所讲的善机教授的时候，都要把握是怎样的无明起了邪神界，由此出现邪语邪情。那么要清楚的时候呢，根源上怎么把无明转成明，之后怎么随着明心系统来发展，也就是说怎么建立正身阶正欲正气，这样就能够反转。而始终要把握身阶欲清的缘起练，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这里波多瓦尊者金口说的就是三级教授，这个我们此地可以做解释。首先第一个，第一级教授，也就是说第一级教授是多思维而观修四无常，精出人为先设法有意义，从而呢罪名助力造罪立善的状况。现在多思维观修四无常，先起见解再起欲，把邪见解和邪欲转掉之后呢，处罪行善就不困难了。所以呢，大家要看到最初以非常粗的无明认为自己不死不死，而眼前的这个世间的无欲名利等等特别诱人，自己认定这些最有意义，不顾一切想要求道，由此呢起贪嗔痴慢疾等等各种烦恼，造罪立善。那么怎么治掉这股邪欲呢？一定要转掉邪神界。怎么转邪神界呢？就是从正面呢多思维而观修四无常，之后就知道我本人会死，今天就可能死，而且死的时候现世的所有无欲名利等等毫无意义，只有修正法才有前途，后世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样简洁转掉了以后呢，就知道自己过去特别特别颠倒，在这世上很快要走，那个时候呢两眼一闭两手一撒，拼搏一生得到的功名事业爱情享乐等等毫无作用，都是空梦的。如果为了现实无余名利等等造罪远离善的话， 那就会堕三恶趣的。哎，有了这种圣戒，这个心就转过来了，不再把意义建立在现实法上面，知道求现世的过患非常大，求一世自乐，回得万界圣样，这就把邪欲转成法上的欲了。这个时候回想求一世的名利没有一世，我要趁着人生有限的光阴多修一点清净的正法。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初步的修法就是好好铲除过去的一切罪，从此呢不再造恶，多修善。像这样以此圣戒说起的三法欲为动力，行善不难，处罪不难，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集教授的内涵。那么下面讲第二集教授。那么第二集教授就是多修慈悲。首先明确这个恶愿，也就是根系的无明，就是自作自我。世俗当中不孝的一切天下有情，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担当。生意当中不明确有情本来是佛，由此呢就以义气为重，认为我本人我自己最重要，其他有情都与我无关。而随后发生的欲，那就是凡是对我本人有利的会不惜一切去取，再怎么样都感谢，凡是对我有损的马上就避开。而对于助有情的做法恰恰相反，心很冷淡的，凡是要利他就缩回来，不愿意做，很难发利他心，奉献自己，做利他非常困难。那么现在要看到这里的无明，一方面在于不知道有情跟自己的关系，而且不知道有情身上存苦无乐，内心的悲的力量没有发出来，在缘起上不知道他爱之是一切利乐的来源，也不知道我爱之是一切衰损的根本。同样在思想上不了解一切众生跟自己本是一体，而这些不了之是根系的无明，认自我为第一，缘起上也错乱了，认为尊重自我为自我谋利，而是天经地义的一大事，对此充满了欲乐，而其他人都与我无关，因此呢要办有情力就没有动力，或者说不敢牺牲不敢做。那么现在要净除这种的无明，首先要修慈悲，当然呢慈悲有建立在圣戒上面，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引发慈悲的力量，比如说修智母、念恩、欲报恩，之后其真实慈悲心。那个时候看到助有情都是呢对于自己有大恩德的母亲，想到舍弃母亲就不算认了，然后就想我本人该怎么来报答呢？现在助母有情几乎都是呢穷苦无乐的状况，我岂能无动于衷呢？一想到母亲的大恩大德对他的遭遇就欲行不忍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一个欲，或者说慈悲。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的慈悲就是为一切有情罢苦娱乐的欲。那么这样的慈悲的欲逐渐逐渐增长，当增长到胜过知识的欲，这个时候做离乐有情就一点也不困难。所以呢首先在身界上破掉邪身界，也就是说以自我为重，这个一定要破掉。然后呢在欲上面破掉邪欲，也就是对自己全份投入，对利他丝毫不干的，这个要破掉。或者呢在缘起上看到越是放下自我利他越是出现利乐，一切的一切的利乐都是呢从放下自我开始的，一切的衰损都是呢从爱之自我而来的。如果在缘起上认定了这一点，起了这个圣戒，那对于自私就不喜欢了，
想要色调，而对于利他就很喜欢，一心想增长。那么当力量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以大慈大悲为主，那个时候呢，做利他就不困难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就是第二级教授的深层含义。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就是第三级教授。第三级的教授，就是修这个诸法思想无生空性。这里的恶愿就是根系的无明，也就是法我执。自从一念无明，本乃没有二妄现为能说的二本有的智光成了妄见，临命的空心成了万然无知的虚空，以无明力凝结成四大了。这样心对着经，认为里面处的各种妄想都是真实的，从而呢远他其各种分别执着等等，以这个错乱的力量，由息之初，由因之果，一层层的发展出来了。那么现在要知道，这里的缘起念是先起了邪神界，因为面前真的有经有相，认为存在这样能说二相的法，之后呢出现了这个邪欲，总想抓起它，而且呢其各种分别执着等等，以元气的力量就会出现各种错乱相。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如来藏随着这个恒系的恶愿不断不断地现出各种的错乱相，这个就叫做五种现有，全是迷乱。那么现在要清除这个相，使它返回本愿，那就要复地酬心观空性。当空性观在自己心中升起来，那个时候自然而然见到本来没有尽，由此就会卸下攀缘心，因上分别执着的状况会卸下来，因上的错乱力量卸了下来，那么果上的错乱的香就会逐渐逐渐的消除掉的。就像这个严明则去掉了演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毛论的乱象就会消除一样，这样进出错乱就不困难了。这个是第三级教授观诸法空性来进出一切错乱，没有任何困难，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这样讲到，如是心虚中甚起无常的话，则出现想给呕吐患者不是有时那样，彻底推掉对此生世间一切事业的担重。那么意思呢，这样的无常相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生起来的话，就会彻彻底底推掉对此生世间一切事业的担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样修了他达到的心理状态呢，这里就比较形象的一个譬喻来描述，就想给呕吐病患者不是有时那样，不是想去，二是呢想尽快色掉。譬如这个藏人做的很浓很浓的酥油汤，或者呢用棉粉做成坨坨，里面放很多很多的油，他一闻到浓烈的酥油味就想吐，看一眼都不能接受，何况直接吃下去呢？那个时候啊，像翻江倒海一样，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是这样根本不肯接受的一个状况。那么像这样子，在欲上已经发生了彻底的一个转变，过去是心求的欲，现在成了是言患的欲。就是说以前感觉世间的事真好，不管是名誉权力地位，还是爱情感官享受财富等等等等，什么都想要，好像一般人看到有时啊，特别喜欢，迫不及待的想吃到嘴里尝到味道那样。但是呢，当生起了无常的圣界，再一见到就知道过患太大了，一旦沾上，决定没有好果子吃。 哎，就像宗喀巴大师在道次里面所讲，真正升起无常相的时候，感觉世上的圆满如同林刹是一庄严一样。哎，又像前面所讲的譬喻，哎，就像一头用来祭祀的猪，那么办的猪先前让他吃得很好，到了这个日子就要宰掉做祭品了。那同样三界轮回里的任何一个圆满都像这个样子，先给你好吃的好玩的，让你有好感觉，之后就宰掉了。那么这样看清后根本不愿意接受，因为啊，一旦上了套，这个命运是那般悲惨的。另外呢，就像前面所讲，母婆知道当国王的苦楚，会一下子堕入地狱千万年。为什么？因为处在权力的高位，后边际就是堕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借助权位继续膨胀，或者呢变得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随意掌控一切的一切，根本不知道天理因果律等等，随意发一个命令就要当作当祭品了。又譬如丁生王，那这个丁生王他拥有四周的疆域，最后上到33天跟天王地神天分坐而至，然而呢最终不得满足，堕到地上一无所有。又像那些具财富者最终破产自杀，因钱财造下多少罪，或者说后遍及落得一无所有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钱财就像毒蛇一样，最终会把自己毒死，结局就是穷困潦倒。同样又想到所谓世间的爱情家庭等等，最终就是呢妻离子散的，落得孤苦伶仃的，非常非常难忍的，所以呢根本不想要了。哎，就像一般人看到黄沉沉的树叶特别特别想吃，而单兵还者看了则性的简直要吐掉的，难以接受的，因为后面的苦太大了。就这个比喻来需要理解。或者呢又好比追求这个世间的荣誉，一下子在人群的空中啊就闪亮登场，过后就像流星一样的陨落。那些名人们呢丧失名誉后呢都饱尝有苦的，见不得人，甚至呢就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而自杀的。名誉越大，人的贪心就越大，越是炫耀自我，最终难忍的苦会降临在身上。所以呢就是名誉呢就像在人的道，最后呢就会把自己杀掉的。或者呢看到结亲最终都变成缘，同样幼生都变成死，同样各种感官享受最终变得特别难受，苦逼在心上，无法忍耐那种寂寞又苦。总而言之，世人一心想追求的东西，自己要看到它的后边际就是苦，营造任何世间的事业最终全部要垮掉，那里面埋藏着巨大的刀塔之苦啊。这样看清后对世间一切事就毫无兴趣，自相抽身出来，不要入在这个可怕的缘起圈里面，一旦沾上很快就要往生遭难，是这种状况。所以这里就说到啊，如实心相续当中升起无常的话呢，确确实实出现就像给这个呕吐还者不食又食那样，彻彻底底退掉对自身实践一切事业的担重。那么经的方面讲，从此生的实践一切事当中彻彻底底退下来，而广的角度来讲，就是从整个生死六道轮回的一切的一切事当中彻底退出来，已经发生延缓了。所以呢决定有180度的一个转弯，从这个性求欲转成延缓欲，大家需要记住，这个就叫做推心法。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以大愿因此做普贤回向。
佛以大愿。